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今天的释经学是第22课，前面呢我们分一般的原则跟不同文学类型的释经原则，到了今天来到最后的3课，我们来一个总结。今天的题目是释经到应用。在前面好多课里面，我们读过了很多关于释经的道理原则。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花那么多时间去释经，会妨碍把圣经信息更快地拿去应用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经文的背景文学，那么在今天的应用有什么好处呢？原来释经长远来说会使我们应用圣经的时候更有信心，更有效果的。那先看一下负面的原因，就是释经学其实是帮助我们避免错用的。从释经学的角度，经文的原意还没有弄清楚就去用，是会发生错用的。以下容我讲两个听起来很颠覆的释经的例子。哥林多后书6:14，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段经文往往被用来教导信徒不要与不信的人结婚。那的确，信与不信在婚姻的关系中可以因为信仰的缘故很不相配，而我们也相信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找主理的对象，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但哥林多后书6:14这里呢，其实不是讲婚姻的问题的，却是说基督徒不应与撒旦假神交往。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跟假神有关，但是应用在婚姻的事上却倒不大适合。当然呢，我不反对我们引用这节来提醒弟兄姐妹在择偶上合乎神的旨意。我们也其实很容易在圣经其他地方整理出有关基督化家庭的教导，但我得说这经文这样用呢是一种的错用。再来一个例子，诗篇127:3，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这段经文呢也往往被应用在婚姻的事上，有时候在婚礼中听到长辈祝福新人，希望他们家庭生养众多，那这节经文呢也蛮好用的。这样的理解的话，意思就是多儿女的就是蒙福了，这也蛮配合我们中国人的理想。但是呢在原文呢，这里翻译为儿女其实是指男的，而在历史的背景中，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跟外面来的敌人交往的时候，他们男的多比较有利。的确的，儿女满堂是个祝福，基督徒生养众多也许也是神的赐福。我们这样引用这段经文不一定说是 讲了一些错误的道理，道理是对的，但诗经是错的。也许只能说这段经文可以被烧毁、扭曲和借用来说一些与多儿多女的福，这也可以。但我们在诗经学里面总希望能够把经文原来的意思弄得更清楚一些。从上面的例子可见，我们往往因为错解圣经而错用经文。那幸好呢，我们也往往把圣经的经文用在正确的事情上，以致我们错用的经文也是蒙神保守，做了好的事情。但诗经学可以改善、深化我们对经文的应用，帮助我们应用得更正确、更全面，也更加有根据。其实福音派的诗经学者呢，也一直在对经文的应用有所反思，有很多的讨论，以致我们在诗经学的课本里面呢，可以归纳到一些很有帮助的要点，我在以下就给你讨论一下。我先提出有关经文应用的三点坚持，希望你能够明白跟接受。三点的坚持：第一，每一句经文都不能断章取义的用；第二，每一句经文都是有用的，都必须加以应用的；第三，每句经文都可放在神学的脉络中，跨越古今的，有某一些的意义。现在每一个坚持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点，每一句经文都不能断章取义的去应用。那严格的说，没有任何一句经文可以直接拿去用的。金句也是一样。那讲到金句呢，当中一些的文学题材是可以拿出来当金句用的，比方箴言，或者是旧约圣经中的那些的诫命，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宣讲的那些的简要的教导，那这些呢就有独立的意思，可以做金句使用，但仍然附带有上文下理的意义。虽然说是金句很有效，也是要全面提醒我们很多方面的真理。我自己有一句很喜欢的，可以说是金句吧，诗篇46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在灵修的时候很喜欢默想这一句，当然我很记得这句呢是在诗篇46篇里面说的，不单是我灵修安静休息的时候，而是说在惊涛骇浪的时候，我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愿意放手让他来掌管帮助我。好，多举一个例子，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曾经有弟兄在考虑应该找哪一个姐妹作为他的对象去找配偶，那他祈求神的时候就不顾上文下理的抽签似的去找到一段经文，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就在弟兄考虑某一个姐妹，就是读到这段经文，就以为是神给他的引导了，这绝对是不对的。这个是把神的叙述性经文应用在个人的具体情况中，这个是应用错误的问题。那这个提醒我们，绝对不能断章取义，也绝对不能把普遍性的教导太过具体的应用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中。有时候我们按着字面去解经应用，听起来好像很敬虔，很谨守规矩，很属灵，但其实呢也是一种反制的属灵，不问究竟的从圣经 找个人的指引。那圣经里面有一个问题呢，是到今天也有不同意见的，就是去学的问题。使徒行传15:28，那里记载保罗跟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商量关于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个问题。那在耶路撒冷的回应中呢，就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敬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里出现的是一些的禁戒，如果从字面直接去应用，那我们就禁戒敬偶像的物和血等等。那到底这几件呢，也是我们基督徒伦理来说是大部分都是不好的。那这个血在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能吃吗，就引起我们很多的争论。但我只能说，每一句经文不能断章取义的应用，释经的角度呢，是必须把这个禁戒放在上文下理来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再整理出今天的应用来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坚持，每一句经文都是有用的，必须加以应用。经过释经学的训练，你也许会以为有不少的经文呢是属于过去的记载叙述，那过去的事情今天可用吗？的确有一些学者因为不是基督徒，对神也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他们就会把一些过去的经文呢看为是过去的宗教，今天不应用了。举例说，申命记里面提到关于一些奴仆的律例，腓利门书也记载保罗曾经为一个奴隶去求情。看到这些的经文，我们想今天已经没有奴隶了，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经文应用在今天呢？但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作为基督徒读圣经，我们有一个信念，神的旨意写在圣经里面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虽然每一卷书都有历史的背景，有一些的经文带着很强的过去的背景文化，但是神只有一位，他在历史中所成全的创造救赎都是一个计划，所以在神学上呢，这些的经文是可以整理出应用来的。这就带到我们的第三点的坚持，每一句经文呢都可以放在神学的脉络中，跨越古今的有某一些的意义。那这好比一条山脉，很远的山跟很近的山一脉相承，创世纪、启示录都表达神的作为，当中包括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审判、神的拯救。在这些的大前提底下，经文的细节呢是可以互回有关的，所以我们去理解怎么样应用经文呢，需要学习一个思考，就是寻找经文中跨越古今的一些原则，找出经文中那些的普遍性的或者是古今相应的那些的原则。这里我介绍你三点的步骤。第一，先判断经文在陈述的时候是怎么样应用的。第二，衡量这应用的方式有多大的普遍性。第三，尝试 见古知今，透过比较或者类比、推算和重构应用的方式。我再说一遍，第一，先判断经文在成书的背景中是怎么样应用的。这点呢，本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诗经》学这课里面呢，去学习、练习的，就是解经，看古代的那个处境当中，经文是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应用的。第二点，衡量这应用的方式有多大的普遍性。那这里你必须掌握什么叫做普遍性。普遍性的意思就是放诸四海皆通，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或者教导或者应用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合用的吧，都一样的吗？这个叫普遍性。比方我的名字是吴嘉恩，那是我才叫这个名字，这个不普遍的。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老师，那这个身份就很普遍了。所以普遍性对于经文的应用是很重要的，越是普遍的情况越是直接可用，越是不普遍的很具体的很个别性的情况呢，就不适宜直接的应用，是需要考虑跨越处境的去应用。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要跨越处境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第三点的步骤呢，就是尝试见古知今，就透过类比去推算、去重构应用的方式。古代的人是牧羊的，来找生活。那今天我不一定牧羊，但是我也找生活呀。那古代的人找生活，到了今天可能是另外的方式去找生活。这个有一个类比，都是找生活，方式具体的办法却不一样。那这种的见古知今呢，其实是透过一种比较，一种转移的。这里我解释的详细一些呢，有两个小步骤哈。第一，解释经文背后的原因、原理、动机、榜样所在，从当中去探索它普遍性的原则。比方那人牧羊，他为什么牧羊？他是会找生活的，他的动机是找生活，也许他的榜样就是好好的去自己养活自己。这是经文背后的一些比较普遍性的动机啊。那明白了这个，那我们就可以在今天找出一个相应的一种实践的方式。那今天我们也要好好养活自己，也要找生活。那今天的具体方式是怎么样呢？这个就从古代那个牧羊呢，就转移到今天，可能我去上班啦等等。那我这样说呢，纯粹是一种的说明。那实在了，我们要做的是坐在经文中的。那我就举两个经文的例子，这两个例子代表两方面，一个是很普遍性的，另一个呢是很具体性的，不一样。先看十诫，十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等等啊，一共十诫，我想你也能够背了。但这里我想说它的应用，那三个步骤：第一，我们先判断经文在陈述的时候是怎么样应用的。原来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之后，与耶和华神立约。耶和华神就赐给他们以色列的约法，那约法中呢有很多的条例，而十诫呢是约法中不带条件的条例。可以说十诫在以色列的律法中是最普遍性的， 没有任何的条件规定它应用的处境，就是说在任何处境之下，这十诫都是应用的。可以想象十诫的普遍性很高，可以很直接的去应用。我们读到这十诫的经文的时候，可以放心直接的应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与神立约了，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十诫是完全可以代表神对我们的心意，普遍性真的很高。那甚至我们在基督教以外，就是教会以外，或者在基督教国家里面，这十诫是完全被尊重的。又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在人心目中也放下了这些的基本的伦理的观念，所以我们把十诫拿出来跟这不信的人去讨论伦理的问题，这十诫也普遍被接纳的。这个我们称为普遍性高的一段经文。那反过来呢，另外一段经文呢，我提出来是给你知道什么叫做普遍性不高或者是具体性很大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累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这句你也蛮熟吧，叫人去稍微用点酒的，你会直接的去应用吧？我相信你不会，你会很小心去应用这段经文，因为你心中知道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是个别的情况，也就是具体的处境，不算是普遍性的。这样的经文呢，不容易应用。也许有人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应用，但我们读经的态度却是，我们知道每一节经文出现在圣经里面有它一点点的意义。那我提供的这个寻找古今相应的方法，就是第一，判断经文在成书时是怎么样应用的。原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的上文下里给我们看到呢，他当时是在教导有关教会人事管理的。按照经文呢，这里出现一个插段，保罗就突然对提摩太发出这样的一个指令，是句插句。那我们想，保罗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呢？本来是在教导教会的人事关系，突然就针对提摩太讲话呢？那有些说保罗可能突然关心提摩太的身体健康，但按着上文呢，在第二十二节呢，保罗是说给人行安守的礼不可记处，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有可能提摩太在有人酗酒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清洁不喝酒，但他胃口不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劝导他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那这样的教导呢其实普遍性很低，因为只针对提摩太一个人，所以不适宜直接去应用啊，这就是我们不用背后的原理了。如果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或者是不可以喝酒的，都其实不适宜。那么我们如何建古至今去搭建今天可用的方式呢？那我们去寻找这句话背后的原因、原理、动机、榜样所在。那我就觉得保罗在这里呢是显露了他对同工的关怀，特别是长辈对后辈的一种体贴的关心。如果重构实践的方式呢，我觉得属灵的长辈除了要教训训会同工，也要关心同工为圣工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身体的健康、家庭的照顾等等， 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心肠去效法一个关怀童工的一个榜样。好，说明了这些的步骤，那我觉得要把古今应用在今天呢，我们对普遍性的衡量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去衡量一段经文的普遍应用性呢？那提出三方面，跟《诗经》也是息息相关了。文学方面、历史方面跟神学方面。先看文学方面，我们看一段经文呢，要看它经文的类型，评估经文是指大原则或者是某个具体的事例。经文的类型本身会透露经文的内容是普遍应用或者不。举例，保罗的神学辩论，上一课讲书信的时候也提过，就是书信里面也有不同的文学类型。如果是神学辩论，那它普遍性就高了。但如果是家书，讲一些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那的普遍性就不高了。那又比如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措施有很严厉的责骂，那责骂本身是具体的，但是责骂背后那个教导应用的普遍性就很高。第二，看他的上下文，因为有时候上下文也透露出那经文是鼓励普遍应用或者是具体的一个情况。还有看圣经的整体，这也是文学的考虑，因为圣经有39卷旧约，27卷在新约，它前后可能有不同的讲法的。越是有不同的讲法呢，就越不普遍了。也许我们需要找出背后的原理来归纳一些普遍的原则了。第二是历史文化方面，经文所指的应用是当时历史文化所导致的吗？又或者这文化的因素是不是已经过时，现在不合乎时宜呢？举例，女人要蒙头，这个是过去的文化，现在不一样了。再举一个例子，罗马书16:16那里这样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这是他们的问安的方式，那放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这个又不一样了。这是具体的情况的例子。以下是一个普遍性的例子，临前11: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在吃饭的时候主谢，这个在当时的文化是很具体的一个情况，但因为耶稣这样吩咐了，保罗这里传给我们了这个指令，你们应当如此行，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有权柄的普遍性需要应用的一个指令。好，今天讲诗经的应用就讲到这儿，我是吴嘉恩，下一期再见，愿神祝福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有福。